多东西都不是光从一面来看，宇宙间的万物我们从两个角度去看它，从变的方面来看，那么天地间不能够在一眨眼之间不变化，那也就是说即使是一眨眼这么短暂的时间都在变动，山水也在变动，所以有沧海桑田的这种的变化。但是要从不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万物跟我都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万物都是生生不息，好像那个草木枯了又有新的长出来，人死了又有下一代继承，那这个就是所谓生生不息，也就是我们的个体死亡的，我们的群体没有死亡，所以物与我都是无尽啊，而又何羡乎，那我们又何必羡慕长江之无穷呢，我们又何必去要求谢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呢，那我们就不必要有这种的想法啊。且乎天地之间物各有主，天地间的万物都有它的主人啊，那么谁有什么东西，那归谁所有的东西，别人就不要想去得到它啊。那如果这个东西不是我所有的话，虽一毫而莫取，哪怕一根头发一根毫毛我们也不要取它，这个物各有主啊，好像是有定数的，所以我们常常说该你有的终于是被你所有，不该你有的你勉强去得到它也会失去，这就所谓物各有主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那么既然是物有所主的话，那我们不能够妄求，也不要去想妄得，只有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它是没有主的，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啊，而得之而为生。那么江上的清风吹到吹过来发出的声音我们耳朵可以听得到，那么山间的明月照到这些树木花草上面形成了一片各种的银色的世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所以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这一片的颜色这一片的声音我们都可以享有它，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我们取清风明月没有人加以禁止，我们用它也不会用得完，它永远都可以让我们享受让我们拥有，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个造物是代表天，天生万物，天是创造万物的主人，所以称为造物者，这就是宇宙无穷的宝藏，这个藏者就是宝藏了，宝贵的东西啊！这种清风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无与子之所共事，那么我跟你都可以享用它，都可以拥有它，所以苏东坡到底他是一个很旷达的人，很豪放的人，他就没有像那个客人那种消极那种悲观的想法所以他就认为我们在大自然之中有享受不尽的清风明月，为什么我们不去享用它呢，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来自寻烦恼，一天到晚悲悲戚戚的，为什么呢客喜而笑，所以这位客人听到了苏东坡的这番话以后呢，他就心情开朗了，他就笑出来了，他的觉悟了 于是洗盏更坐，把这个酒杯洗干净，这个盏是酒杯，重新再洗了酒杯，再斟酌的酒，更坐就是再倒的酒。他们重新的又痛快的畅饮，吃到最后肴骸俱尽，把菜肴把这个果骸都吃完了。这个肴是菜肴，这个骸就是指的水果蔬菜之类的东西，把菜肴都吃完了。杯盘狼藉，这个狼藉就是倒的布满一地呀，很凌乱的样子，叫做狼藉。杯子盘子都吃得光光的，都丢到那里乱七八糟，那就是说明他们吃得很痛快呀，吃完了以后倒头就睡了。相与整洁乎周中，这个整洁就是说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在那里睡觉，也就是喝醉酒的那种姿态，互相的挨到倒头就睡，不知东方之既白，一直睡到天亮还不知道。那我们看看苏东坡的这一篇《赤壁赋》，他有眼前的景而发出他内心的情，再联想到古代的英雄豪杰，到现在也一个一个都不存在了，所以这样子想起来，那我们人生在世到底是要追求什么？是不是要用我们的生命追求那些镜花水月，那些过眼云烟的富贵荣华呢？值不值得去追求它呢？那这也就是给我们的人生的境界上面替我们来设想一番，那我们自己去找一个解答。那么我们可以把欧阳修的《秋声赋》同苏东坡的《赤壁赋》把它对照起来看一看，这两位大文豪，这两位大作家，他们的人生境界是怎样，他们的这个对人生的看法是如何，那我们也不妨来自我反省一番。今天我们开始再选一篇古文，题目是为徐敬业讨五照戏。五照就是武则天。徐敬业是唐朝的功臣徐继的孙子，本来他姓徐，但是因为他对唐朝有功，所以皇帝赐他姓李，也叫做李敬业。那么这篇戏文，这个戏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的文告，天子的文告要对一般的人民发布的，在上的人对下发布的文告就称为戏。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骆宾王，骆宾王也是唐朝唐初四杰之一，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尤其以这篇的戏文能够名垂千古。武则天他本来是唐太宗时候的一个才人，所谓才人也就是妃子的一种，这个古代的帝王三宫六院呢，这个姬妾啊妃子啊很多很多，但是都有一些不同的名称，才人也是皇帝的妃子之一。在这个唐高宗当太子的时候，有一次看到的武则天就很喜欢他，那个时候 他们两个人呢就好像有一点眉目传情的样子。后来唐太宗死了，那么武则天曾经到那个感应寺啊去做尼姑，做了一段时间，因为他要避免一般人认为他是唐太宗的人，故意的把这段事情把他遮掩过去，所以他在庙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好像他出家了，让一般人忘记他是唐太宗的才人了。等到唐高宗继位以后呢，他又把武则天接回来，接到后宫来，就封他为昭仪。所谓昭仪也是跟才人一样，是妃子的一种。那后来又封他为宸妃。那高宗渐渐的对他就宠爱了。那么再过了几年，这个唐高宗索性把这个王皇后啊废掉了，封这个武则天为皇后。由此一来，那么许多的政事都由他来决定了，那武则天也就趁这个机会来掌握大权。原来他就很有野心的，原来他就要想夺取唐朝的政权，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当然他就不放过了。同时当时唐高宗有病也管不住他，于是他就为所欲为。后来唐高宗死了，唐中宗即位，那武则天就借口说唐中宗的年龄小，他要垂帘听政。那么这一段过渡时期以后呢，索性他又把唐中宗废了，他就立了一个更小的皇帝唐睿宗。那过了六年以后，他也把唐睿宗也除掉了，他自己称皇帝，所以他改国号叫做周，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等他做了皇帝以后，他就把唐朝的宗室啊杀得很多，他要斩草除根呢，想这个把唐朝的宗室一网打尽。那么他在位15年，到了唐中宗神龙元年的时候，那么唐朝还有几个忠臣，好像张柬之啊，桓彦范呢，袁术己啊，像这些忠臣呢，他们就举兵把这个武则天呢消除了，把这个周朝灭的，还是回归到唐朝来。因为那个时候武则天任用了一个宰相叫做张宗昌啊，这个人很坏，他大权在握啊，完全是要帮这个武则天呢来做这些一些的那个所谓对唐朝不利的事情，完全为自己私人来打算，等于他是助纣为虐了。所以张柬之这些人呢，先是把张宗昌杀了，杀了以后武则天就失去了他的左右手了，也就把他圈到另外一个宫里面去软禁起来，又再把中宗接回来复位，这个时候才恢复了唐朝的国号。那么这一篇的戏文呢，就是当到这个徐敬业他要在扬州起兵要来讨伐武则天的时候，以这个骆宾王做他的秘书，请他写这篇文告啊来公布于天下，使全国的人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以这个匡复唐朝为号召，那么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动人，气势很宏壮，而他所用的典故都能够用得很恰当，因此感动了人心，号召了忠义。武则天他自己看到这篇文章以后，他也非常的欣赏，
同时他还要一再的问，写这篇文章的人是谁呢？为什么我不认识呢？没有被国家所用的这种人才，岂不是很可惜吗？那可见的武则天，他看到这篇文章，不但是不生气呀，反而他还很惋惜没有用到这个人才。那这也可以说是武则天的一个优点，是他的长处。他能够用人，也能够惜才。那么如果写文章连自己的敌人都还欣赏都还称赞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想见到这篇文章是怎样的出色，是怎样的写的成功了。所以骆宾王的这篇讨武则天的檄文也就流传到千古，也就使他成名不朽。现在我们看看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啊。为临朝武士者，幸非和顺，帝时寒微，系冲太宗下臣，臣以更衣入室。这个更字读更，几乎晚节会乱春宫，前引先帝之师，因图后房之辟，入门见计，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功残，狐媚偏能惑主，见元后于徽地，现无君于巨忧，加以会意为心，豺狼成性，尽下邪僻，残害忠良，杀子屠兄，弑君正母，神人之所共济，天地之所不容，由父包藏祸心，亏欠神器，君之爱子，忧之于别宫，贼之忠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梦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卓皇孙之汉作之将尽，农离帝后，是夏庭之俱衰。今夜皇堂旧臣，公侯种子，这个种子我们看清楚，不要看成家字了。奉先帝之臣业，贺本朝之厚恩，宋为子之心悲，良有一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治安社稷，因天下之势望，甚与内之推心，原举一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进山河，铁骑成群，玉胄相结，铁骑这个旗字读骑，海宁红树，仓储之计米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身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应物则三月奔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攻，何攻不克？公等或居汉地，或谢周亲，或因中计于化言，或受顾命于宣誓，言犹在耳，终起妄心，一培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拓，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世居，共立秦王之心，无废大军之命，凡诸绝赏，童子山河，若其眷恋穷尘，徘徊歧路，作昧先机之兆，必以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义中， 尽是谁家之天下。骆宾王的这篇文章，他是用骈文的体裁写的。所谓骈文，就是有韵的文字，那么在形式上很工整，在个句子语句上面它又很押韵，所以这种文章很适宜于用来做一般应酬的文字，或者是冠冕堂皇的文字，读起来就比那个散文能够啊更使人家读起来很高兴，听起来很悦耳。那么这种骈体文在唐朝初年的时候还非常的流行，一直到韩愈他提倡古文，提倡古文就是说提倡散文，就反对这种形式上很工整文字上很华丽的文章，认为这种文章在内容方面比较空洞一点，而光是重辞藻重外表，所以韩愈提倡古文，把这种骈体文就渐渐的使它没落了。但是在唐朝初年这种文章还非常流行，那我们称这种文章也叫做四六文，因为多半是四个字一句六个字一句，这种四个字一句六个字一句，那么排列起来就很工整了，我们读起来这个音调方面也就很铿锵很悦耳，所以我们也称为四六文。现在骆宾王的这篇文章就是用骈体文写的，所以他用韵，所以他四个字一句六个字一句都很整齐，表面上看起来都写得非常的优美。那么他这个在内容方面也跟一般的骈体文光是应酬式的不同，他的内容很丰富，说理说得很透彻，他把武则天的罪过数说得清清楚楚，因为他这篇戏文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的人民知道武则天他犯了哪一些的过错，他做了哪一些的坏事，这样子才会号召忠义，才会引起大家对唐朝的拥护，而对这个武则天的反对，而达到了恢复唐朝的目的。所以这篇戏文我们看起来它有很多强调的地方，尤其数说这个武则天的罪过，在这方面呢它是尽量的来加深一般人对武则天的仇恨，对她的不满，所以它在这个字里行间就会有很多强调的地方。现在我们看到第一段，为临朝武士者，首先他就不承认这个武则天的政权是合法的，所以他要用一个位置，凡是不合法的这个政权我们都称它为位，因为武则天他是篡夺的唐朝的王位，现在他做的皇帝他这个政权不是合法的，那我们就称他为位。这个临朝就是当政，因为在当时他以这个垂帘听政的名义来掌握政权，所以就称为临朝。一个不合法的政权，这个武士武则天，那么这个人呢性非活顺地势寒微，他的性情很暴力，这个活顺者就是很温和很柔顺，但是武则天这个人呢性情很暴力很残酷，
所以就信非活顺。第十寒为，这个第是讲他的出身，他的出身很微贱，因为武则天并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他祖先的余荫，他是一个平民的一个女子，所以他的家世也没有很好，他的出身也很微贱。戏从太宗下臣，他14岁的时候啊就进宫了，当时他还很年纪很小，还是个女孩子啊。他在唐太宗的时候就入宫做这个差人，所谓下臣者，就是在这个唐太宗的下面，这个臣字就是代表后宫，下臣就是后宫，因为古代这个君王啊临朝的时候，他的后面都排列到许许多多的妃子宫女都排列在后面的，所以这个叫做下臣。那么从前他在唐太宗的时候做这个宫女的时候呢，臣以更衣入室。有一次啊，唐太宗他要到这个房间里面去换衣服，换衣服刚好轮到这个武则天来服侍这个唐太宗，来帮助他换衣服的时候呢，那么被唐太宗看到了，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啊，那么唐太宗一看到他就很喜欢了，结果就把他升为才人，也就是妃子的一种，所以就因为这个机会，武则天就亲近了唐太宗。这里就是所谓以更衣入室，当到皇帝换衣服的时候，他就把握了这个机会来得到的宠爱。那可见的武则天是一个很用心机的人，他也很懂得把握机会来抬高自己。几乎晚节，这个晚节并不是说他年纪老了，到了晚年的时候，那个这个晚节的就是后来到了以后，那么到了以后呢，等到这个唐太宗死的时候啊，那他就到庙里面去啊做了一段时间的尼姑啊。那么在做尼姑之前呢，唐高宗为太子的时候啊，他也曾经跟武则天见过几次面，他也对武则天有了好感，所以在这篇文章里头首先就指出来，几乎晚节会乱春宫，春宫是太子所住的地方，因为古代的宫殿是四方形的，分成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那么天子是住南边，南边是最珍贵的，太子是住在东边，那么其他皇后其他的妃子姬妾就是住在西边，所以称为西宫，那么北边都是一些太监的宫女啊所住的地方，所以太子住的东宫又叫做春宫。因为东方是代表春的，这里的会乱春宫就是指武则天跟这个唐高宗有不正常的关系，在高宗做太子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了这种暧昧的关系，所以就叫做会乱春宫。潜隐先帝之事，阴图后房之癖，这个潜隐就是暗地里隐藏的唐太宗跟他的私情，那就是说武则天到感应寺去做尼姑，就想避国人的耳目，想遮掩从前他跟唐太宗一段的关系，这个叫做潜隐先帝之私，这个先帝就指的唐太宗。阴图后房之癖，这个阴字跟潜字都是暗地里悄悄的，
帝里要想图谋后宫皇帝的宠爱，后皇之辟，这个辟字就是宠爱，这个后皇就是后宫，那就是说明在唐宫中做的皇帝以后，武则天又还俗了，她又把头发留起来潜入到后宫，受到了唐高宗的宠爱。入门见忌，峨眉不肯让人。所谓入门见忌啊，就是说他一进入到宫门以后，他刚刚入宫以后啊，他就表现出他那种嫉妒的本性。这个嫉字就是嫉妒啊，因为武则天呢，他这个嫉妒心很强，他要专宠，他不肯让皇帝亲近其他的皇后妃子，要专门喜欢他一个人。那么对于其他的这些妃子姬妾啊，都要尽量的来疏远他，尽量的让皇帝不接近他，所以他的这个妒忌心就很强了。入门见忌，这个见忌的这个见就是当被动的意思，他要嫉妒一般的人，一般的人被他所嫉妒，这个叫做见忌。峨眉不肯让人，这个峨眉就指的武则天。从前一般美丽的女子都称为峨眉，因为她的眉毛弯弯的很好看，所以峨眉就代表美女，这里的峨眉就指的武则天。武则天在当时因为她的嫉妒心很强，她又很要强很好胜，所以她不肯让人，样样事情她要专横，要恃宠，要骄傲，他不能够谦虚的让礼让人家，那这个叫做峨眉不肯让人，也就把武则天那种跋扈专横的本性显露出来。掩袖功残，狐媚偏能惑主。这个掩袖功残是形容一般的女子，他的故作姿态想得到男人的欢心而做的那种娇羞的状，那个姿态呀，叫做掩袖功残，好像把这个衣袖掩到这个嘴，做一种娇嗔的样子，很可爱的样子，叫做掩袖。因为古人的衣服啊，那个袖子都很长，往往说话的时候笑起来的时候用那个袖子把这个嘴遮到啊，显出一种娇羞的态度来，所以叫做掩袖。功臣者就是功于谗言，喜欢在君王的面前挑拨离间，说人家的坏话而取得君王的宠信。我们看到古代很多的皇帝都是听信谗言，皇后妃子在他的耳边讲一些什么话他听了，结果就对其他的人不利了。这种妇人女子往往就会啊，用这种手段来除掉她自己的敌人。那武则天她就很善于做这一套，掩袖功臣，她用这种的技巧来迷惑的君王。这个狐媚偏能惑主，那就是指责这个武则天呢，好像是狐狸精那样的会迷人。我们常常称那种很美丽的这些女子，可是专门来迷惑男人的，我们称她做狐媚。她这种狐媚的姿态偏偏能够迷惑了君主，那这个君主就指的唐高宗。建元后于徽帝，献吴君于巨幽。这个建字就是实践，到了最后唐高宗封她为皇后，元后就是皇后，实践呢她做皇后的这个美梦呢，她坐的车子穿的衣服都是皇后的打扮，徽帝就是皇后的服装。在这个从前的皇后，她所穿的衣服，她的身上都是绣的有那种野鸡的形状，因为野鸡它是很贞洁的一种鸟类， 这个雌雄它是不断交的，它有固定的配偶，也就象征着皇后的德性要像这个野鸡一样坚贞，所以她的衣服上就要画的有那个野鸡的图样，皇后坐的车子也是用那个野鸡的那个绣的那种形状啊来做那个标志。那我们看到有这种标志就知道是皇后坐的车子，皇后穿的衣服，这个叫做灰地。灰地就是那个野鸡的羽毛，五颜六色，很好看，也就是象征到一个国家的第一夫人她的这种美德。所以建元后于灰地，就是说武则天她已经做到了皇后了，已经居于皇后之位了。献吴君于巨幽，这个巨幽是什么？幽就是母鹿，那个鹿啊是母的，公的叫做鹿，母的叫做幽。而这个鹿的本性呢非常的淫乱，现在这个巨幽啊就是骂这个武则天，他一方面做唐太宗的才人，现在又做唐高宗的皇后。那么唐高宗跟唐太宗是两父子，两父子居然共一个女人，共一个妻子，这岂不是一个乱伦的行为吗？这个伦理方面都把它错乱了。所以这段事情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宫廷里面的一件丑事，不能够对外宣扬的。所以唐朝就出现了这种不可告人的事情。后来唐玄宗也就是一样，杨贵妃本来是他的儿媳妇，结果被唐玄宗拿得去了，也跟这个唐太宗跟唐高宗的情形一样。所以两父子共一个妻子，那就叫做巨幽，这个巨字就是共有的。两父子怎么能够共娶一个太太呢？当然这就使一般人现责备这个唐高宗了，这个就叫做陷吴君于巨幽，陷害我们的君王，落得了一个巨幽的不好的名誉。加以毁誉为信，才囊成性。毁誉才囊都是形容很恶毒的、很残暴的两样东西。所谓毁誉，就是那种毒蛇，这个翼就是那个四脚蛇蜥蜴，这都是有毒的。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最毒妇人心，好像妇人女子啊她这种毒恶毒的心肠啊往往还超过了男子。现在就是骂这个武则天，她的居心很恶毒，像这个毁翼一样，像毒蛇一样。豺狼是很凶暴的野兽，他的本性就跟豺狼一样的凶暴。毁誉为信，豺狼成性。尽下邪僻，陷害忠良。他这个尽是亲近啊，他亲近一些邪僻的人。所谓邪僻的，就是当时一般的有几个很坏的奸臣啊，好像这个李义符就是一个坏蛋，但是武则天很信任他那么他就是相信这些坏人，而残害忠良，把一些真正很忠心的很正直的人加以疏远，加以杀害。这个忠良是指的哪些人呢？是指的当时唐太宗手下有几个非常忠心的臣子，包括褚遂良、长孙无忌这些人，而武则天都把他们除掉了，像李义府这些坏人都加以清净。所以尽下邪僻，这个下就是清净，残害忠良。 死屠兄，弑君正母。那么武则天残忍到什么程度呢？连他自己的亲人都要杀害。他有一个姐姐封为韩国夫人，他的姐姐有一个女儿长得很漂亮，也封为魏国夫人。那么这两个在宫里面也同时得到唐高宗的宠爱，但是武则天很嫉妒。后来韩国夫人病死了以后啊，他想方设法把他的女儿也毒死了。那么他自己的哥哥有两个，一个叫做武元爽，一个叫做武元庆。那么这两个哥哥也因为一点小事情得罪了武则天，结果他把这两个哥哥也杀了。所以杀子屠兄就是指的这两件事。弑君正母，这个君是指的唐高宗，因为唐高宗在当时得到一种头晕的毛病，他经常这个头晕起来就不能够做事情，很厉害。那么有一次就请医生来帮他看病，那个医生就说这种头晕呢、要用针灸，要用针呢、插到那个脑子里面，等于我们现在那个针灸一样，否则的话这个病不会好。可是武则天反对，他说皇帝的头怎么能够用针来刺呢？是不是你要想杀害这个君王呢？结果他就不许这个医生呢、用针灸，结果唐高宗病死了。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唐高宗的死一定是武则天的阴谋，他不许医生来替他治病，就等于是他杀的君王一样，所以弑君。这个弑字就是杀，把君王杀害了。这个正母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正呢、是一种鸟，这个鸟啊，它的羽毛非常的毒，在古代的时候啊，就用这个鸩鸟的毛把它泡在酒里面，那这个酒就变成毒酒。只要用那个鸟毛在这个酒里面画一下，这个酒把被人家喝的话就会中毒的，那个人当时就会死掉。所以这个酒就叫做鸩酒，等于我们现在的毒酒。武则天他非常的有心机，非常的阴险。那么当他嫁给了唐高宗，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刚生出来的时候啊，唐高宗的皇后啊，那个时候是王皇后，那个时候武则天还没有做皇后。那么王皇后就到房间里去看她，那武则天坐月子啊，她去看看这个小孩啊，那武则天生的女儿，王皇后去看她。那么等到王皇后出来的时候啊，武则天竟然亲手把她的女儿掐死了。她掐死了自己的女儿，结果她还在唐高宗的面前告这个王皇后，说是王皇后掐死的。结果高宗不问青红皂白，一怒之下把王皇后废掉。这就是武则天她要用这个心机把王皇后啊除掉的一个手段。后来武则天做了皇后之后，她就有一天呢拿一杯毒酒啊要王皇后喝下去，喝下去结果就毒死了。所以正母就是指的这回事，因为皇后是天下的母仪，等于我们现在的第一夫人，是国家的一个母后，所以就称为母。杀子屠兄，弑君整母，这就是数落武则天的残暴的行为。 连他的姐姐哥哥也杀了，连君王皇后也杀了。像这种行为啊，人神之所共济，天地之所不容，不但是人痛恨，连这个鬼神也会痛恨他。人神之所共济，这个济字就是恨，他的行为已经使这个鬼神都痛恨他了，天地都不能够容许他，天地之所不容，那就表示他是罪大恶极，天地鬼神都容不下他。
由父包藏祸心，尚且他的内心里头还藏着有许多祸害国亏欠神器，
就是他要想篡夺地位，他要想做皇帝。
君之爱子，
忧之于别宫。
这个君之爱子就是指的唐宗宗，指的唐高宗的儿子。那么唐宗宗即位不久，武则天就把他废除了。
神器啊，就是说要想篡夺王位，
神器就代表帝王之位。由父包藏祸心，亏欠神器，他还尚且怀着一颗祸害的心，要想篡夺王位。君之爱子，忧之于别宫。这个忧字就是幽禁，这个爱子就是指的唐宗宗，皇帝所心爱的儿子，把他幽禁在另外一个宫殿里面，就是说不许他做皇帝，把他废为庐陵王的这回事，把唐宗宗